感谢主，2016年新的一年又过了九天了，还没有过十五，所以还是新年啊，新年快乐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的题目是基督那吃不透的那个丰富，我们来读几处神的话。第一处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《生命记》的第八章，我们看第六节，我来念好了。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六节，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遵守他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要敬畏他呢？底下有个原因的。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那个美地，迦南美地，那地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来，那里有小麦，有大麦，还有呢葡萄树、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，还有蜜。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，一无所缺，应有尽有。那地的石头是铁的，山内可以挖洞，你们吃得饱足，就要称谢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们。好，我们来看新约，看善处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多念一点圣经，我们看以弗所书，我们看第八节，以弗所第一章第八节，以弗所第一章第八节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你们的，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着所安排的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呢？什么是他旨意的奥秘呢？要照着他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叫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就是主来的时候，所有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，世上的国要称为我主我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就是那一个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伏在他的脚下。接下来他这么讲，弟兄姊妹特别注意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，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了基业。这个基业是什么？这个基业就是基督自己。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了基业，我们也成了他的基业。哎呀，感谢神，何等丰盛的恩典，叫我们这些像粪土一样、像灰尘一样的人，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到了那一天，竟然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基业，我们也能够成为他的基业，都是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，预定的美意，照着他 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好，第三章，第七节，我做了这福音的这事，是照着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我本来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神竟然给了我这样的恩典。什么恩典？要把他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注意，这里不但是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叫我们得着，我们能够享受，我们能够占有，我们能够把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从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生活，从我们的行为，从我们的见证活出来，彰显出来，表现出来，神那差不多的丰富。感谢主，何等大的恩典，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啊。外邦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，外邦人就是犹太人给我们取的一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受过割礼的，他们是洁净的，但是我们呢，是肉体上没有受过割礼的，是不洁净的。犹太人看我们像猪一样，像狗一样的污秽的，不能同我们讲话，不能同我们在一起的。哎呀，我们的外邦人是与基督无关的，在诸约允许都是局外人，我们是以色列国民意外的人，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神的人，没有指望的人。犹太人他们有指望，犹太人他们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，我们呢，外邦人。感谢主，我要把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你们，不但是传给你们，教你们能够活出来的，彰显出来的，表现出来的这个丰富。弟兄姊妹听清楚了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照着人间的遗传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，在基督里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今天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叫你们今天在基督里也可以得着这一切的丰盛。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说的，我要把那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了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儿子里面，你们今天也在他的儿子基督的里面，所以你们已经得着了，得着了一切的丰盛了。我们感谢神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你实在是可称颂的，都有全能的，万王之王，万主 之主，你是不能学坏的，不能看见的，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神。你是首先的，你是幕后的，你是曾活的，你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你要活到永永远远，你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你死而复活，神已经把你高举，超乎一切之尊的，掌权的，自助的，在位的，今世的，来世的，都超过了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有事你做万有之首，为了教会做了万有之首，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感谢主，你一切的丰满要充满在你的教会中，充满在你的儿女中，充满在你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儿女中。我们敬拜主，赞美主。今天早晨这段时间，我们一起等候你，一起仰望你。我们赞美主，你救了我们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，叫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叫我们在光明中与众圣徒同得基业。这段时间我们交托给主，与你的仆人，无用的仆人同在，需要你的圣灵的充满，需要你膏油的涂抹。感谢主，你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灵，是个刚强的灵，仁爱的灵，谨守的灵。这个灵充满他，给他一个活泼的灵，新鲜的灵，刚强的灵。主，我们需要我们的主与他同在，与他的灵同在，让他照着圣灵所指教他的话语，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，不在乎言语，在乎你的全能，在乎你的圣灵，在乎他那个充足的信心。我们等候主，荣耀都归给主，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，一起来领受你的话。我们知道人活着的乃是不是靠着食物，是靠着你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感谢你，肉身是没有益处的，你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感谢主，愿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里面，愿你的话能够不突然返回，愿你的话能够接近我们，造就我们，成全我们。我们等候仰望是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新的一年啊，我就用一个新的题目，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啊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啊，去年十月份我在这里给你们交通的题目是什么？还记得吧？都忘掉了。两个月了，三个月了，差不多是可能都忘掉了。有谁记得吗？亚比斯的祷告，亚比斯的祷告，历代之上，亚比斯在众弟兄之间是最珍贵的。他祷告以色列的神，他怎么祷告的？神啊，求你赐福给我，扩大我的疆界，愿你的手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，不叫我遭患难，不叫我受艰苦。耶和华就应许了他。我想我还有很多的话要同弟兄姊妹交通啊，但是今天因为是新的一年，我就用一个新的题目。但是呢，在这个题目中，我还是会提到亚比斯的祷告，能够用这个题目有关的，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。我刚刚讲了，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保罗不单是传给我们，他是要把基督那个差不多的丰富 在每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上能够活出来的。什么是基督？那差不多的丰富。保罗讲到这段话，我们都相信保罗一定想到被圣灵启示，被圣灵感动，他就想到了生命记，想到了约书亚记。我们知道神为什么把以色列的百姓从为奴之家埃及拯救出来，拯救出来不是他的目的，拯救出不来不是他救恩的终点。神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不是让他们漂流在旷野，也不是让他们就照着自己的心意在那里自由的活着，不是的。神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有一个终极的目的的，拯救他们出来不过是一个手续，出来不过是一个开始，最终他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，牛奶与蜜款款那一块迦南的美地。哎呀，我们刚刚念的生命记第八章，你就看见迦南美地的那个丰富，一无所缺，不缺少食物，样样都有，尽有应有。若是你去看生命记的第六章，差不多的一段经文，他说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他允许启示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启示要把你们带进这块地。这块地是怎么样一个地呢？我们看见那里的城邑是又大又美，不是你们所建造的，那里的房屋充满着美物，不是你们充满的，那里有井，不是你们凿出来的，那里有葡萄树，有捡来树，不是你们所栽种的。哎呀，都是神为他们预备的。这样一块地不但有食物， 有动物，不但有矿物，什么都有，你们所需要的样样都有，所以你们吃得饱足。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从为奴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带出来，带到这块美地的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你们要谨慎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两段你就看见迦南美地的丰富。所以保罗写以弗所第三章，很多解经家我也非常的阿门，保罗里面有一个启示，保罗里面有一个看见，就看见了那个迦南美地。若是你看约书亚第一章，你就看到，哎呀，神的仆人摩西死了，耶和华就对着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你要起来，你起来，这个任务要交托给你了，我不但是把他们拯救出来从埃及，这不是我的目的，不是我这个终点，这不过是一个开始，我要协助你把他们带进这块美地。所以你不要惊慌，你也不要害怕，我怎样同摩西同在，我也要与你同在，无论到哪里去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你不要害怕，大大的张胆，两次三次提到不要惊慌，你要大大的张胆，我与你同在，你怕什么？我怎样同摩西同在，我也与你同在，只要你什么？只要你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的道，把他的命令诫命存在你的心中，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，我要叫你的道路能够亨通，万事都能够顺利。这块地有多大呢？ 有多大呢？刚刚就讲到了有多美，有多丰富，有多大。他告诉约书亚，从旷野那黎巴嫩到巴拉大河，到巴拉大河就是黑人的那个全地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他太太死了以后，120多岁，他太太死了，就在黑人的地方用40克拉买了一块地，对不对？埋葬他的太太，也预备自己有一天也葬在那个洞里面的，那就是黑人。从巴拉大河，什么叫巴拉大河？有弗拉底河，今天在巴比伦那个地方，中东的，一直到黑人那个全地，还要到大海，到日落之处，做你们的境界。哎呀，东南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呀、啊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若是你去看约书亚，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，经过了15年的打仗啊，征战啊，到了他年老的时候，13章，耶和华向约书亚解释说：“你已经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伟的肢体，你要起来，要起来，因为还有许多伟的肢体。虽然31个王已经被你们征服了，哎呀，还有很多的地方啊，你们要去得着的。”差不多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00多岁了，他是110岁过世的，对不对？他进去的时候大概是同加勒差不多的年龄。加勒在约书亚记第14章他怎么讲的？他说那时候摩西打发我们去探这个迦南美地嘛，12个探子你们都知道嘛，一个是其中有一个加勒就是个约书亚，那时候我才40岁，现在我85岁了，他已经进到迦南地了，85岁了，已经征战了有5年了。他说我现在还是强壮，还是强壮，我过去40年的时候那么强壮，现在还是那样的强壮。哎呀，我们看见他85岁了还是那么的强壮，我们是望尘莫及啊。他还要把那个希伯伦亚纳族人的占领的那个希伯伦，在一个高地啊，是非常坚固的城啊，他说我要进去征服他们，把这个希伯伦拿下来。85岁了，85岁。所以我想我们的也是差不多，约书亚也是这个年龄了，已经15年征战了，现在还有许多的地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迦南美地不但是丰富，样样都有。迦南美地是那是广大流奶宽旷玉米之地啊。所以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启示，有一个意象，他就想到了约书亚记和申命记，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只知道我们得救了，哎呀，我们可以不下地狱了，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了。有人说就是到天堂里我扫扫，在门口扫扫地我也高兴的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看见救恩有多大。希伯来书第2章说，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啊？这么大的救恩若是我们忽略了，我们怎么能陶醉啊？救恩有多大，有多高，救恩有多深，光是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了，是的，这个也已经不得了了，是的，这是很大了。若是你真正明白什么叫不下地狱能够得永生，我这怕有很多弟兄姊妹只知道我不下地狱我上天堂。我告诉你，许多的宗教都是讲地狱讲天堂， 但是天堂可能用另外一个名字，西天啊，极乐世界啊，不下地狱了。我们信这个教也好，信那个教也好，我们也可以不下地狱，我们也可以上天堂的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真知道什么叫不下地狱，能够上天堂，感谢主，对你来讲这个救恩是相当大了，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个叫不下地狱上天堂，在基督的里面叫我们是有罪的，替我们成为无罪，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。就像彼得在第二章最后他怎么讲的，他挂在木头上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叫我们这些在罪中死的人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活，在义中能够活，在义中能够活。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，如今我们归到灵魂牧人的监督了。这个叫不下地狱上天堂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把我们引到神的跟前。我们因信称义，借着基督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你若是明白什么叫不下地狱上天堂，是不错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个救恩的好大，对不对？是这一点吗？我们感谢神。若是你去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保罗怎么讲的？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保罗说他的父喜欢将他的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面居住，在他的儿子里面居住，又积蓄着他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对不对？又吸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他和好了。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离的，因着心里的恶行是与神为敌的，但是如今写着基督儿子的死，基督的肉身的受死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你们就不会的失去那福音的盼望。光死不下地狱上天堂的永生吗？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一个盼望，不失去那个福音的，有一个盼望的。我们得着这个福音，得着这个救恩，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的。所以你再念下去到二十五节，保罗怎么样讲的？他说我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这个道理传得全备。神要我把这个道理传得全备，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。从前这个奥秘是没有人知道，如今已经启示给他的众圣徒了，叫我们明白了这个奥秘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有了一个皆荣耀的盼望。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叫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所以你看见福音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不光是不下地狱上天堂，我们这些外邦人还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，这叫你是在基督里的。什么盼望？什么盼望？我想大多数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盼望，那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要改变，对不对？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讲得非常清楚，最后他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救主从天降临，他要叫万有福在他大能的那个能力的底下把 我们那个卑贱的身体改变，改变成为像基督那个荣耀的身体。感谢主，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我们真是巴不得主早一点再来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，所有的受造主都在那里劳苦叹息，就是我们圣灵所出的果子的，我们也心里叹息啊。哪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没有叹息？什么叹息？哎呀，一天天老了，一天天衰弱了，一天天的病痛多了，对不对？眼睛也不好了，这个手脚也不灵活了，头脑也麻木了。哎呀，我们在那里叹息啊，万物在那里叹息，我们心里也叹息。我们今天还会的软弱，今天还会的犯罪，今天我们还会的得罪神，里面有非常的不平安，我们在那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，这就是在乎盼望。谁还盼望？谁还盼望看得见呢？我们既然盼望了看不见的，我们就忍耐，我们等候，我们感谢神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等候这一天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是讲这个奥秘，死人复活，活着的改变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，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所以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，感谢主，号筒牧师吹响的时候，死的都要复活，活着的都要改变，我们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，软弱的变成刚强的，所血气的身体变成属灵的身体，卑贱的变成了珍贵的。哎呀，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的一个盼望。主啊，你早日的再来，让我们身体能够得赎，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，进一步的我们看见这个荣耀。所以保罗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怎么讲的，第二章他说，我这样的祝福你们，就好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我要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的国的他荣耀的神。我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你们进入他的国的他荣耀的神。我们不单是死里复活，我们还要进到他的国度，所以我们身体要改变，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因为这个国是永远的不朽坏的，我们不朽坏怎么进去？我们的血肉之体怎么能够承受神的国呢？所以我们要改变，改变是做什么？进他的国，将来千年国度，我们要来管理这个宇宙，我们要管理地上的万民万族，我们要与神一同掌权，做王做祭司一千年，这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。哎呀，又进了一步了，你看见吗？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够了吗？还没有到终点，还不过是救恩的一部分，还不是救恩的全部，还不过是救恩的开始，还不是救恩的终点。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终点，迦南美地，迦南美地得着一切的丰盛，享受一切的丰盛，占有一切的丰盛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还要进一步，那就是我的题目，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。弟兄姊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还没有到底啊，救恩还不是停止在这里，好像已经到了终点了，到了迦南美地，到了迦南美地还有一个目的，今天没有时间讲，等我这个题目 几次讲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次下去，还有第四步啊！哎呀，你去看看出埃及记第15章，我们给你一个功课，你回去看一看最后的一段话，这才是神拯救我们的最终终极的一个目的。所以我讲保罗写到这一段，他一定想到那个迦南美地。还有可以一个证据，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的？约书亚。什么叫约书亚？你们都知道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亚威，耶和华的名字叫亚威。什么叫亚威？就是 Lord， L-O-R-D capital L 大写的那个 Lord， 他是我们的主，他不但是宇宙的主，万有的主宰，他是 Lord 亚威。那时候人不敢称耶和华的名，这称为他是他们的 Lord， 是主，不但是宇宙的主，也是他们的主，不但是他们的主，也是他们的救赎主。耶和华救赎主，这叫亚威，这叫约书亚。所以希腊文呢翻出来就是耶稣 Jesus Jesus。 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天使对着约书讲，尽管去你的玛利亚来，你不要怕，他所怀的孕，怀孕是圣灵怀的孕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 Jesus， 耶稣。耶稣翻出来是什么？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耶和华救赎主，他是救主，宇宙的主，万有的主宰，你我的主，也是拯救我的主。约书亚就是把他们带进那个迦南美地。那你要说，那不是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的吗？那么摩西当然有很多人说摩西也是预表作基督嘛。是的，我们可以这样预表，摩西也是预表基督，约书亚更是耶稣救赎主，耶和华救赎主，对不对？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了，是摩西拯救他们出了埃及吗？你去看一看出埃及记15章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摩西当他们过了红海，看见那些罪兵都被红海淹没了，哎呀，摩西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就唱摩西的诗歌，摩西就在那里唱凯歌，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你也成了我的拯救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你，你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称颂你。是谁把他们 救出来的？耶和华，不是摩西，是耶和华协助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耶和华把他们带出埃及的，不但把他们带出埃及，用他的慈爱领他们出来，还要按照他的能力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，把他们栽种在这一个产业的山上，锡安山，迦南美地。耶路撒冷有两座最著名的山，一座就是圣殿山，就是摩利亚山，一座就是锡安山，把他们带进这个地方。所以是谁拯救他们的？是谁把他们带进去的？都是耶和华，凭着他的慈爱，凭着他的能力。哎呀，你看看耶利米书也好，诗篇里面都有这样话，他用大能的膀臂伸出来的大能的手，用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带进那块美地。接下来这些先知太邪，可惜他们不谨慎，忘记了耶和华。 哎呀，这是一个悲惨的以色列的历史。到了这里，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说阿们。保罗在这里讲的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，就是迦南那一个美地，包含着所有基督的美德，那个完全人的那个美德，那个性情，那个性格，那个意志，全部包含在里头，也包含了神那个属性，神圣的神性，全部包含在那吃不透的丰富的里面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什么是神的神性？正量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保罗讲我们要脱去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，要你们心知感换一心，穿上新人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这是神的形象。最主要的这里面讲爱，你感觉吧，奇怪吧，他没有讲照着神的形象，有慈爱，有公义，有圣洁，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为什么？诗篇八十九篇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诚实行在你的面前。神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？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不要忘掉。神旧约的神没有是这样，新约的神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这是神的性情的最主要的一部分而已。那么到底神的性情是什么呢？如今神把他一切奉他的这个我们哥罗西书说，所有一切的奉神都在他的里面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，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，就是这个丰盛。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，神的丰盛。我们记得摩西要看耶和华的荣耀，他说耶和华，你把你的荣耀显一显给我看一看，对不对？神有没有显给他看？神对他讲，你要看我的荣耀吗？你真看我的荣耀，你就不能活的。哪里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？保罗在大马士看见神那个荣耀发出的光辉，他眼睛就瞎掉了。你能够直接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结果呢，神就在他的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，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。这里你就看到神的那一个形状，十个方面，还不是包括他所有的形状啊？十个方面够不够？他有怜悯，他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什么叫不轻易发怒？不轻易发怒就指出三个方面，神的性情。你去看箴言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所罗门怎么讲的？有见识的人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过错的就是他的荣耀。哎呀，这句话弟兄姊妹巴不得留在我们心里。什么叫有见识的人？原文就是 wisdom， 智慧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就不轻易发怒的。你一天到晚像太太像妻子在那里发怒，一天到晚像人在那里发怒，碰一碰就发火了，你是一个愚昧的人，妇， 你是个智慧的人就不轻易发怒的，你有见识的人你就不轻易发怒，你怎么可以不轻易发怒呢？里面有忍耐，里面有宽恕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忍耐你怎么能够不轻易发怒呢？都知道说我们就是要发怒，就是忍受不住啊，我们就发怒了。里面有忍耐，里面有宽恕，里面有智慧，三个方面。所以你看最后他说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，这就是指着神的那个公义，他的圣洁，他要审判。旧约的神是这样，新约的神一样的。很多人把新约的神变成另外一个神了，变成圣诞老公公了，不是的。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不会改变的，这个根基不能动摇的，这个根基一动摇，神就不能坐在宝座上。他是圣洁的，公义的，有罪的。旧约他要审判，新约他要审判，但是呢他不轻易犯了。我们感谢神他那个宽容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十个方面，十个方面，哪里只十个方面，差不透的丰富。你去看看以弗所你就看见了，以为你去好好的去读第一章一直到念到第六章，最少有20方面，基督的那个丰富，神的那个性情的那个丰盛，20个方面。当然20方面有10个方面就是神像摩西宣告他名的那个10个方面，还有最少还有10个方面，你自己去看，没有时间同你们讲。你看着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，你看到神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求神给你们所领的智慧啊，求神能够把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。第三方面就你知道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，这个能力有多大。哎呀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刚讲到神的那个性情十个方面，从他的创造的里面你就看见神的那个能力，能力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讲的，保罗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底，神已经将他显明协助所造，神的神能和他的神性，神的神能，他的 eternal power 能力，无穷无大的能力。你看到这宇宙的创造，你就看见他的能力，也看见他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就叫我们无可推诿。哎呀可怜的人，他们却虽然知道有神，却不以神当作他是一个神，他们也不赞美他，也不感谢他，心思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把那不朽坏荣耀的神变成了偶像，变成了不朽坏的人、飞禽走兽、昆虫等类的。哎呀这是今天的人，你怎么不知道有个神？你看看宇宙，你就看到这神性，这个神性不单是他的能力，也是他的慈爱。所以你看诗篇第136篇26次讲到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26次讲这句话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里面最少有6次是讲到他的创造，对不对？你去看一看，他造天，他造地，他造水，他造大光，他造星辰，他造月亮，他造太阳，他造这个造那一个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从他的创造你就看到神的神性，他的能力和他的慈爱。神今天对着人何等的爱人，万有都创造好了， 最后就造人住在这个地球上面。哎呀，但是今天的人不感谢神，不荣耀神，不敬拜神，不侍奉神，自以为聪明，变成了愚拙。我看见报纸，去年的报纸，他说再过10年2025年人可以到月球，人可以移民到月球上去生活了。2025年10年很快啊，但是今年啊，不是今年，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初，报纸有一篇文章，哎呀，他说这当然也是 NASA 这些天文学家，他说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他们有个新的发现，原来月球上面呢，你要去生活嘛，你只能生活在月球的那个地底下。为什么呢？早晨的温度是117度，差不多120度，哎呀，要把你热死啊！每天都是120度啊，像蒸笼一样的把你蒸啊，你能够活在月球上面吗？到了晚上呢，-120度，你能够活在月球上面吗？你真能够钻在它的地底下？所以目前来看，什么10年，哎呀，都是简直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地球人能够住在哪里？不是神的慈爱、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吗？我只能够停止在这里了。这还是一部分啊，神的亲情和基督的那个丰盛，你看以弗所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你就看到了神的能力有何等浩大。他有诸般的智慧，他有丰盛的恩典，他有丰盛的怜悯，都是丰盛丰盛丰盛。他有差不透的大爱，神的爱有多长，都有多高多阔，有多深，过于我们所能够知道的。所以让基督一座心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阔长深高，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。你就看第一章到第三章神的性情，基督的美德。但是感谢神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得着，不是有一天，不是将来了。我刚刚讲了，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都是将来的，是现在就要把这个丰盛显出来的。你看看你有多少基督的丰盛，哎呀，我们都很惭愧啊。弟兄姊妹不要惭愧，我告诉你，以色列百姓我刚刚讲了，他们进到迦南美地，是不是在那里坐享其成呢？一进去就可以享受呢？没有，最少我们看见约书亚有15年的时间，最少南征北战，流血牺牲百姓，最终我刚刚讲了，还有许多为的子弟啊，他们花了多少的代价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什么是丰盛的生命？就是基督一切的丰盛。什么叫丰盛的生命？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那个形象，我们能够全然成圣，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样我们就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保罗以弗所第三章啊，不是腓立比书第三章 保罗所讲的，他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，已经得着了，我是极烈的追求，可以得着基督，得着基督，或者基督所以要得着我的。我不是已经完全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得着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要招我得的奖赏。什么奖赏？得着基督做我们的基业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基业。只要你新的一年，我鼓励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只有这件事，让我们极力追求，我们只有这个标杆。你爱神吗？我看你们周报今年你们的主题就是爱神。怎么叫爱神？爱神就能够得着他一切丰盛，能够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。你岂不知你们是圣人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，是他用重价买赎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。你越是把基督那个丰满性情性格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，神就得荣耀。你能够把基督那个丰盛那这个性情彰显出来，人就因你蒙福，能够得一处的恩典。不但是神的荣耀，你周围的人弟兄姊妹教会都能够得到好处，你也能够得到荣耀。这是将来在国度里面的那个赏赐，就是看你今天能够把神多少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出来。最后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灰心，保罗讲我只有这件事，他很有把握我能够得着的。我现在还没得着，我已经20年了，蒙恩20年。哎呀，保罗这样的丰盛的圣灵，他说我还没得着，还没完全，我还要接着追求，何况我们呢？你灰心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继续在这个新的年成为我们的目标。你爱神，这是你的目标。感谢神，愿这段话能够勉励我们。看啊，父向我们所施的何等的慈爱，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说人不认识他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。你们是他的儿女，将来如何常为显明，主若显现，你们必要像他，因为你们必看见他的真体。所以有这样指望的人就要洁净自己，就好像主洁净自己一样。看见吧，到了哪一天，今天你能够努力，今天你能够一天天改变，今天你能够让基督在你身上越来越加增，基督在你身上越来越兴旺，你能够一天天的衰微，一天天的减少，一天天的更新，一天天的登高。到了那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你就一定完全的相处。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忘记背后，弟兄，去年忘记掉，去年那种旧照忘掉。什么叫标杆？前面新照，新照，新照。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照的人，所以你去看最后，你去看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保罗讲这一段话，我要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这一段，前面让我们更多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叫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是要花代价的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你肯花代价，你就一天天的改变，永上加荣，就好像主的灵变成了。感谢主，我就把今天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就再停在这里。3月份我们再继续，我想这个题目大概今年差不多。 我们举手祷告。父神，满心敬拜，满心赞美，满心称颂。我们都是外邦人，都是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与基督无关的人，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，基督也能够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。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，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，我们真知道你，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你在圣徒中圣徒中的指望又何等的浩大。就我们在神里面的，你在基督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你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。我们算不了什么，但愿我们天天靠着主，我们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枝子就得多结果子，叫父多得荣耀，荣耀都归给你，只有你是配的。这样祷告祈求，信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